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活出盼望是良友电台2026年的年度主题。这一年我们特别邀请良友圣经学院的院长张德仁牧师，在每周一的晨曦讲座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目前彼得前书的查考已经进入到第三章，基督徒的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上回张德仁牧师提到，基督徒妻子的内在美比外在美更重要，更吸引人。温柔安静是基督徒妇女宝贵的属灵素质，看得见的好行为才能够感化未信主的配偶。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提到了怎样才是圣洁的妇女，撒拉的女儿有什么含义，对基督徒的妻子有什么提醒。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一起来查考。
我们上一回看到的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做好配偶，其中还可以再细分三章一节到六节关于给妻子的劝勉，以及三章七节给丈夫的劝勉。那么三章一节说呢，你们做妻子的呢，一样是顺服，顺服的主题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你们做丈夫的呢，虽然看起来没有顺服，但是按情理是根据知识的意思。你知道知识的概念呢，也是跟神的关系有关的。在旧约里头，所谓的亚大，认识神的认识，这个认识也就是跟同房的概念是有关的，有时候翻译做同房。所以认识神表达的是跟神有一个密切的认识。所以根据知识，根据情理，也是在一个跟神密切的关系的底下。所以对于丈夫的教导的指引，也是在一个大的顺服的架构底下来谈的。你要顺服上帝话语的吩咐，他怎么样吩咐呢？当然待会儿会跟诸位来做说明。三章第五节，因为古时仰赖上帝的圣洁妇女正是以此为装饰。这边告诉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所谓仰赖上帝的圣洁妇女。什么是圣洁妇女？这里用仰赖上帝这个词汇来做平行。圣洁，仰赖上帝，仰赖上帝，圣洁。所以对彼得前书的受众来讲，什么是圣洁呢？Holy, holy, holy. 圣洁不是不 dirty. 什么是 holy? Holy 跟一个人是否不断的在仰望神，充满着盼望。你发现这个盼望的概念，就跟我们最开始所提到的一个重生的人，一章三节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活的盼望，永活的盼望，不断的充满盼望。面对逆境的打压，面对丈夫的不信主，我不断的充满盼望。 如果神要做，他一定可以做。这个是基督徒的妻子很重要的装饰啊。我们上一次没有看第五节，我们就从第五节呢更细节的来看，说到呢，gar，因为古时啊，古时这一些妇女啊，这些什么妇女呢？这一些圣洁的妇女，这些圣洁的妇女也同时是什么妇女呢？同时是那一些仰望上帝的妇女，所以在这里呢，你发现有一堆的希腊文在描述那一个 high gunaikes，就是那些妇人，那些妇人是圣洁的妇人，那些妇人是仰望神的妇人。什么是圣洁呢？你可以用平行的概念来说呢。圣洁的妇人在这节经文当中，就是不断仰望神的。原来仰望神是圣洁的人，在外在、在内在所长出来的样子。一个人充满盼望，这样的盼望就是圣洁的人。让我一想到，在一章一到三一神的角度来描述，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一个人要可以面对逆境，不失去盼望，不怨对神，甚至愿意相信在万事当中的万事互相效力。我们需要内在有能力来帮助我们，借着圣灵，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的妇人。原文没有正式以此，正是以此为装饰一样。刚才上文也提到，哎，cosmos，这跟世界这个字有关，世界这个字有关。你是以什么为装饰？上文我们看到这些妇女，她们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一样是装饰这个字，可是放进不同的内容，好像本来是属世的。我们也有物质的身体，我们在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但是我们可以展现出一个不一样生命的样子。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的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哇，我们看到新译本的翻译，他翻译说呢，因为古时仰望神的圣洁妇女。正是这样装饰自己，顺服丈夫，很明显就是一个顺服的主题。彼得描述这些妇人是圣洁的妇人，怎么样的妇人是圣洁的妇人？下文用了一个带冠词的现在式的分词来描述那个圣洁的妇人，这个现在式的分词。可以表达一种继续不断的状态，也就是圣洁的妇人是继续不断仰望神的人，信得过神，仰望神，甚至我受到了恶待，我相信上帝看到，上帝知道，如果这个恶人依旧嚣张得逞，我知道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那个公义一定会得着伸张。这样的人是圣洁的人。我们一看到在这里，妻子所付出的努力，她好努力跟先生传福音，先生好像都没有动静。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寄望于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口才、自己的表现，要寄望于神。我们就算护教学、传福音的技巧很厉害。我们在丈夫还没有起床以前就打扫庭除，我们呢，丈夫呢睡觉比她还晚睡，安顿好一切。但这并不是使人得救的方程式。如果神没有改变，我们要寄望于神，es feom，寄望于神，寄望于神，翻成英文就是 into God。那才是我们的方向跟目标。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是福音的大能，不是我们能、我们行、我们厉害。若是神不改变丈夫、妻子，仍旧是徒劳无功。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出现在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丈夫、基督徒妻子跟非基督徒丈夫的一个家庭里头，摆上人的责任，但是寄望于神，神改变他，他才有可能改变。除非神先重生他，否则他不能够见神的国，不能够进神的国。我们看到了这里呢，为装饰其实是一个主要动词 ，ecos moon 是一个主要动词，装饰主要动词。那么下面呢，顺服这个字是一个分词，分词做副词的功能，修饰这个主要动词。我们要怎么样装饰呢？一个妻子怎么样装饰她自己呢？用这个分词来修饰、装饰副词的功能，就是用顺服。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一个基督徒妻子最重要的装饰。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评估的话，一个基督徒妻子在家里头变头发、穿美衣、戴金饰，什么才是真正的装饰？最重要的装饰呢？顺服他的先生。当然我说过顺服是有前提的。如果丈夫要你做违法犯纪的事，如果丈夫要你背弃这个信仰，我们需要回到使徒行传彼得的教导，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在这里透过这个分词来修饰主要动词装饰，所以你看到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他就把三章五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翻译为，因为从前那些仰望上帝的圣洁妇女，也都以服从丈夫来装饰自己。这个信中的翻译更可以符合原文这个分词副词功能来修饰主要动词的一个结构。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彼得告诉基督徒的妻子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的心为装饰，这是一个。在第三章的第四节，要以什么为装饰？在这里又说到以服从丈夫为装饰。你发现基督徒妻子愿意以这一方面为装饰吗？以温柔和安静的心，不易怒，不报复，不吵闹滋事发牢骚，不以这一种好像暴力报复的性情来应对他的配偶。其实这就是顺服丈夫，这就是一个圣洁的妇女，这就是一个仰赖神的表现，不是吧？你不能说我仰赖神，可是你不温柔、不安静、滋事、一哭二闹、三上吊、报复。什么是仰望神？接下来，三章六节，说到呢，当基督徒妻子们用顺服来装饰自己，如同这个 host 英文翻译作 us， 就如同谁呢？就如同 Sarah， 就如同撒拉。撒拉怎么样呢？撒拉他听从 Abraham， 听从亚伯拉罕。怎么样听从亚伯拉罕呢？撒拉的听从是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边这个便是撒拉的女儿，它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 表达在一个人某一个时间点上，他成为了撒拉的女儿。撒拉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希伯来文是公主的意思。这一群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必推尼，你可以说是一个次等公民，是一个边缘人。可是如今彼得却称这一群基督徒的妻子说：“你们是公主的女儿，你们是公主。”我们信主之后不正是王子跟公主吗？我们的父亲天父是国王。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不也是王子，我们不也是公主吗？所以彼得这样的描述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是撒拉的女儿，而这个过去式的动词便是撒拉的女儿，这个是表达的是时间上某一个点，它就是了。你可以说那个点就是当我们信主那一刻，当我们信主那一刻，你就是撒拉的女儿，你有新的身份，你是王子公主，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做乞丐。神给我们王子跟公主的身份，我们人生当中所要做的事情，不是要去赢得那个身份，我们已经拥有那个尊贵的身份，我们乃是要活出那个身份。我们乃是要名副其实。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尊贵的。我们看到撒拉的女儿是怎样呢？接下来，当你们在某一个时间点里头成为了撒拉的孩子，下面就用两个分词来描述。一个撒拉的女儿，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第一个表现是行善，第二个表现是不因恐吓而害怕。在某一个时间点，基督徒的女性有婚姻的，她跟人家结婚了，配偶不是基督徒，有可能是本来她也不是，后来结婚之后，她后来信主，但丈夫还不是。如果你是撒拉的女儿，你信主那一刻你已经是了，你是公主，那么你要继续不断的行善。这个行善指的很可能是一个不信主的丈夫对你合理的要求，你要继续不断的去做，你要顺服他嘛。他既然没有叫你去作奸犯科，好像我上一回跟诸位说的例子，我一个学生啊，他的先生没有信主，可是要迁移他的住居，比较离教会远一点。我这个学生他是基督徒，他就不愿意交出身份证，交出印章。他说这样子离教会比较远，他不愿意顺服他的先生。当他在挣扎的时候，就问我怎么办。我就建议他要顺服他的先生，这是一种行善。这个不信主的丈夫对你所提出来的，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是撒拉的女儿，你是一个公主，你会去继续不断的去做，去服从不信主的丈夫的合理的要求。另外，相反来讲，如果不合理，不要因恐吓而害怕。这个不要因恐吓是恐吓你什么呢？这个不信主的丈夫会恐吓你什么呢？你不要害怕。很可能指的是呢，要你作奸犯科，或是呢，更可能这个地方指的是呢，要妻子放弃信仰。你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彼得前书里头告诉妻子要顺服，那个顺服叫做革命性的顺服。为什么叫革命性的顺服呢？与新约时代底下家庭关系里头妻子的顺服不是一味的顺服，而有前提的。如果丈夫要我去做作奸犯科的事情，如果丈夫要我放弃这个信仰，甚至去膜拜偶像，那我是拒绝的。 所以很有可能这一群基督徒妻子一定会在他的家庭当中产生很大的张力跟对立，因为那是一个革命性的顺服里头包含着有一些是不服从的，不服从拜偶像，不服从作奸犯科。所以彼得告诉这群受众说，不要因恐吓而害怕。不信主的丈夫会恐吓妻子配合异教的崇拜，但是妻子仍旧在可能的范围内对丈夫行善，她合理的要求我愿意配合。好像在这里呢，彼得鼓励这些妇女在无关基督信仰的领域里头顺服丈夫，但是在攸关信仰的时候，则需要立场稳固，不去惧怕任何的威吓。所以，基督徒妻子啊，对于未信主丈夫的顺服是一种非比寻常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注释书里头，Robertson A.T. Robertson 他的书里头就提到，第421页提到这个叫做革命性的顺服，很不一样。妻子的顺服是革命性的顺服，跟第一世纪的时代的背景做比较，是以基督耶稣做主为前提的顺服。那么，撒拉 （Sarah），公主的意思，在创世纪第18章第12节，Sarah，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啊，他也称他先生叫我主。”这个公主啊，撒拉是公主。你看到从亚伯拉罕，她领受了上帝的呼召。这个公主 Zara，她是顺着丈夫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甚至撒拉在亚伯拉罕有很多的不安定、不成熟，她往南地迁移。甚至呢，遇到了法老，他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还会出卖他的妻子，告诉他的妻子说呢，待会我们避重就轻啊，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子，但是另外一层关系不要揭示。撒拉还差一点就点点点，可是我们看到撒拉在整个故事里头，他是非常听从亚伯拉罕。撒拉在亚伯拉罕不安定、不成熟，甚至处在环境恶劣的状态底下，他都听从亚伯拉罕。彼得在这里引的榜样，你说基督徒的妻子面对一个丈夫，这个丈夫是不信主的，可是他却引了亚伯拉罕跟撒拉的故事，要受众不要因为丈夫不信主而轻视他、不顺从他。彼得用的一个例子是一个信主的亚伯拉罕，似乎也告诉基督徒的妻子说：“你不要把不信主的丈夫轻视他，好像不尊重他、不顺从他，你要把他等同于一个信主的丈夫来看待，不要瞧不起他。”有一些基督徒的伴侣因为配偶不是，所以就瞧不起他、轻视他。甚至选择离婚，这都是不正确的。婚姻都是神所配合的，不管你是在信主前，或是怎么样，或者你信主了，对方不是，抱着福音的使命，你跟他结婚了，婚姻都是上帝所配合的。配合的意思是，婚姻的制度是上帝所设计的。在台湾有劳保、有健保、有各种不同的制度，有农保，但是这些都不是上帝设计的，婚姻制度是上帝设计的。这里告诉我们行善，也告诉我们说，妻子不要因恐吓而害怕，因为如果丈夫真的做出不合乎神旨意的无理要求，你还是要回到《使徒行传》第4章第19节，说到呢，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 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彼得跟约翰说的，以及《使徒行传》第5章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啊，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边也告诉我们，便是撒拉的女儿。其实这一个描述是给他们很大的鼓励。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必推尼这些次等的公民，在他们信主那一刻，他们已然是撒拉的女儿，他们具有公主的身份，就应该要有公主的样子，不要好像在那里呢喋喋不休，要学习不要吵闹，不要喋喋不休，一哭二闹三上吊。No no no，仰望神，顺服丈夫，坚守那个信仰的界限，不要害怕，这样的人才像是公主。所以彼得把那个公主长的样子、内在的形象具体化。一个基督徒妻子，学习不吵闹，不喋喋不休，仰望神，顺服丈夫，坚守信仰的界限，不害怕，这样的人才像是公主。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记得我曾经访问一位师母，她为家庭、为教会不断的付出，在儿女长大之后，似乎不再需要她。这位师母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块抹布，用完就丢，让她觉得很沮丧，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可是，在一次的西乃山的旅程中，他亲自听到神对他说："你是钻石。"神肯定他，使他从沮丧当中重新找到自我的价值。芳华也鼓励主内的姐妹们："你是公主，你是钻石，是神宝贵的儿女。不要小看你自己，你对你的家庭极具影响力。"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我愿意顺服。
我的道路在你的手里，我左右不是我决定，因为我依然你为我主，我进退都在乎你，我愿意顺服你旨意。你的心事带领我经历，从死荫的幽谷将我高举到稳妥之地。我愿意遵循你命令，在你脚前敬仰我歇息，盼再次等候你。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将我